箴言第十五章，题目都是一样，就是善恶互论，垂为箴言一到九节，对神对人柔和谦卑，这是第一段。这边前面两句就告诉我们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，就是我们要谦卑的态度，柔和的态度，跟人回答话不要发脾气，不要怒气发作，要使怒消退，要柔和的态度，言语暴力你一定触动怒气，没有脾气造成不愉快。所以说要追求和睦，追求谦卑，要柔和，要这样的态度才能在神的面前蒙恩。回答柔和是非常要紧。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亚比该，亚比该你看他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柔和，跟他的丈夫正相反。那一个喇叭，喇叭是这么厉害，这么凶猛，真是吓人，一点都不客气，一点都不谦卑。这个就回答要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以法莲就是好争怒，找麻烦，找茬，跟基甸又是跟耶夫他争争吵吵，但基甸呢能够谦卑，结果怒气就压下来了，但是耶夫他不肯，后来吵起来又打起来，甚至死了四万多人，所以造成这么大的怒气真是不应该。为什么呀？就是没有柔和，没有谦卑的态度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，对神对人都要柔和谦卑，要谦卑的态度，说话行事不能够这么厉害，这是很大的教训。结果两下吵起来打起来，甚至死了这么多人，就是在耶夫他的时代。所以这是很深刻的教训，让我们看到做一个领袖我应该怎样啊，应该谦卑柔和的态度，不要这样的触动怒气，结果呢使得两败俱伤，死了这么多的人。底下我们看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两个人的口不一样啊，一个是散发知识，一个是怎么呢？突出愚昧。智慧人的口他能够什么呀？散发出知识来，温柔的态度，谦卑的态度，就解决问题。这个舌头是好的，这个舌头使人和睦，是温柔的态度。一个呢是愚昧人，吐出来的就是愚昧，只是害人，不能够帮助人。所以这两个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像那个智慧人一样，智慧人的口能够散发知识，能够使人和睦，能够温柔的态度，就能够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像这愚昧人口吐愚昧，从头到尾都是愚昧。底下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善人恶人他都监察。神是公义的神，无论是善人是恶人，神都监察。神监察的意思，神来管理这件事情，神来监察。你是善人你是恶人，今天最要紧是神亲自来，亲自的来监察。神的眼睛监察遍地，他从远处都看出骄傲的人，无论是善人是恶人他都监察。因为神在天上，耶和华的眼目如同火焰，好厉害，他能够查看。所以我们要经得起神查看，你究竟是恶人还是善人。你是恶人他检查，你是善人你蒙悦纳，神赐福。所以两种人完全不同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每天都能经得起神来检查。他在天上，他亲眼看见，他检查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究竟是善人恶人。我们说话我们行事就能够表现一个人究竟是为善你还是为恶，他都能够检查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你看这个两个态度就完全不同，一个是温良的舌头，就是像生命树一样，蛮有生命，蛮有属灵的丰富。而且呢，生命树嘛，是树就能够结果子，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生命，也能够蒙恩。所以说这是温良的舌头。但是呢，这一个乖谬的嘴叫人家心碎，这就是喇叭，喇叭就是这样，我岂肯把我的东西 给这些个我不认得的人呢，这是这张口就谁也不承认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。所以这个哪怕就是愚昧人呢，这是乖谬的嘴，说话叫人心碎。亚比该就是蛮有智慧温良的态度，所以他去见大卫，把大卫的怒气都能够减消了，都消掉了，这个是很好。那一个迦南的妇人，我们记得吧，一个迦南的妇人，她来求耶稣，耶稣也是考验她，不理她，告诉她儿女吃的不能给狗吃，所以她明白这个意思，她说狗也吃这个桌子上的碎渣子，她不走，她要求主，要求到耶稣答应她来医治她的女儿。所以她的柔和，她的谦卑，她这个温良的舌头就得到了医治。所以我们要做那个迦南的妇人，要做亚比该。亚比该一听到仆人提到这个拿巴的光景，他赶紧备驴，赶紧预备一切去见大卫，真是大卫的怒气都减消。所以这个是多么美好啊！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的舌头能够像生命树一样，是温良的舌头，不要做个乖谬的嘴，没有一句好话，张口闭口就是骂人恨人，一切都为我。他自己剪羊毛，自己发了财，只为自己一毛不拔，你说这样人好吗？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学习喇叭的样子，所以张口闭口啊，都是一说出话来叫人家心都碎了，你看看这是害人，叫人得不到益处，这是乖谬的嘴。所以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啊，叫我们成为温良的舌头，而不要有乖谬的嘴。底下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领受责备的得着知识。所以我们要领受责备，就是谦卑的态度，最要紧是谦卑的态度，领受这个责备，你就能够得着见识。不要这个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父亲的管教他都不听，你说听谁？这个是不好。这样的光景呢，就是根本都不听父亲的话，藐视父亲的教训。一种是领受责备，我们要真正谦卑领受责备，一定会得到见识，就能够蒙恩。特别是父亲的教训，这是最要紧的了，你父亲的话你都不听，你还听谁的？所以这就是不要做愚妄人藐视父亲的教训，要真正做谦卑人领受责备，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宝贵的见识。下面，一人家中多有财宝，恶人呢得利反受扰害。多有财宝是好的，一人的家里面多有财宝，这个财宝不是有钱是财宝，最要紧的你是里面属灵的丰富越来越多，这个是好的。所以一人的家中啊多有财宝，丰富啊，神给他的各方面都丰富，因为他肯领受教训。恶人呢就不是这样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义人，一个是恶人。一个是义人的家中能够多有财宝，亚伯兰就是这样越来越丰富，他也不骄傲，他丰富的神给他财宝很多，但是他并不因为财宝多他就骄傲就狂傲，他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更加的谦卑。恶人呢得财力呢反受搅扰，你根本不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恶人，你得了财力反倒让你受到搅扰，受到扰害，得不到好处。这是谁呀？这就是罗德。罗德也有财，他财哪里来的？他的财是从亚伯兰那里得来的，他们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，什么也不懂，但是如今呢他蒙了恩典呢，忘恩，是不是反倒真是骑到祝福的头上了，这样的骄傲，这样的狂妄，还跟人家争吵，这就是罗德。所以得了财力呢反倒受到扰害，对他没有益处。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。我们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一个愚昧人。什么是愚昧人？受搅扰。智慧人呢就不一样，一个是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。什么心呢？这个心就是为自己，自私自利，一切为自己，这个心不好。但是智慧人呢的嘴呢就能够播扬知识，不但是自己蒙恩，而且能够把神所给他的恩典能够播扬到各处，能够播扬就是传扬的意思，这能够播扬到各处， 这是谁呀？这就是加勒约书亚。加勒约书亚，你看他们蛮有信心，而且呢对得地他们是这样的关系，而且呢我们足能够得到，我们必定能够去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是这样的信心，完全是蛮有信心，而且呢能够把这一个很好的信心播扬出来传扬出来。但是愚昧人呢，那些个恶探子呢就不是如此，说的跟他们的情况就完全是相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心灵里面根本就不想去，就不愿意去，所以所看的光景呢就是愚昧人，是愚昧人的心不是这样，不是像他们似的能够讲得这么好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，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利，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情况。就是因为一个是智慧人的心，一个是愚昧人的心，所以我们要播扬知识，让人家都能够取得利，大有信心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没问题就要去。但是呢愚昧人就不是这样，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这也是义人恶人不同，一个是正直人，正人祈祷都是神喜悦的，但是恶人呢，恶人献祭都是神憎恶。因为你这个献祭你存心不是为了爱主，你这是献祭神喜欢吗？神憎恶，神不但不喜欢，神还憎恶。一天的要追杀大卫，你还献祭，你献什么祭啊？你献祭神也不愿呢，你这样献了神的憎恶。正直人的祈祷呢为他所喜悦，这个祈祷就是完全是一种虔诚的态度，爱主的一个态度，所以他的祈祷神喜悦神悦纳。一个是义人的祈祷神看的宝贝，义人的祈祷啊神悦纳。一个是恶人的光景就不是这样了，这两种不同啊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，真是要成为义人，不要做恶人。我们看一下箴言的28:9，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主的律法你都不听，所以你的祈祷神看为可憎，神不悦纳你这样的祈祷，是吧？因为你这个是什么呀？神不喜悦你嘛，你所献的神就不悦纳。所以这里也是恶人献祭，所以神憎恶；义人的祈祷是好的，为神所喜悦。这个就是最要紧的，我们要蒙神悦纳。你献的到底是什么？不是你献的多少，乃是你献的存心是不是真正是献祭给神，是神悦纳的，还是神憎恶的？底下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。这个跟前面恶人献祭是神憎恶的，你恶人的道路也是神憎恶的。为什么？一天的追杀大卫，一天的要害人，人大卫没有得罪你，而且对扫罗是有功啊，对国家也有功啊，他一天的要追杀大卫。所以恶人的道路你能行得通吗？是神所憎恶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。大卫就追求公义，你怎么害我，我还要这样，我不能害你，我也不报复你，自己来忍受这一切。他追求公义，公义是什么？公义就是蛮有神的怜悯，是神的那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我不是要杀你要害你，你这样的对待我，我还要对你好，这个是不容易啊，有神的公义，对，为他所喜爱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两个存心不一样。第二个10-15，舍弃正路必受严刑。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。我看这两个都是不好，一个是舍弃正路，当然受严刑，不走正路，舍弃正道。主给我们的路是光明的路，主给我们的路是舍己跟随主，从伯利恒到哥哥他是这样的路，他不走，舍弃正路，一天走歪的路邪的路，这样的人一定受严刑。还有呢，恨恶责备必致死亡，从来不接受人家的责备。这就是扫罗呀，这就是扫罗的光景，舍弃了正路，最后受到什么呀？受到神的惩罚。而且呢恨恶责备，从来不接受先知的责备，结果什么？最后就是死亡。我看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好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学习主的道，你要真正走这条路啊，是正路，不要舍弃了正路， 而且又恨我责备，你说这个有什么好结果？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世人的心呢？就说世人的光景就跟这个阴间灭亡一样，在神的眼前呢都是赤裸展开，你走的是阴间的路，走的是灭亡的路，你想你最后结果是什么？何况世人的心呢？世人的心也是如此，都是差不多，都是走阴间的路，走灭亡的路，走死亡的路，不是走永生的路，所以都是这样。底下呢，亵慢人不爱受责备，他也不就近智慧人，一个是根本不追求，不就近智慧人，所以他就是个亵慢人。亵慢人呢不爱受责备，什么是亵慢？心骄气傲就是亵慢，狂得不得了，他当然领受吧，不领受，不爱受责备，从来不爱受责备。他呢也不就近智慧人，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好，不肯就近智慧，这样人就是心高气傲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又是亵慢人，又是不肯就近智慧人。只有智慧你才蒙恩，你要追求智慧，他根本连接近都不接近，根本不追求，这样人你想能蒙恩吗？就是只能是心高气傲。底下心中喜乐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灵被损伤。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就是贴前第五章告诉我们的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定的旨意。喜乐的心呢就是最好，心中喜乐他就面带着笑容，但是你心中忧愁灵被损伤，当然这是不好了。为什么不好？心里头是忧愁，所以灵也损伤。你说有快乐吗？没有快乐，心里喜乐面带笑容，这是真的有快乐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心里喜乐，大大的喜乐，靠主大大的喜乐。他说我知道怎样的出卑贱，知道怎样的出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他这秘诀什么？就是喜乐，就是知足，就是感恩，充满了喜乐，所以面带笑容啊。当然了，这个就是真是满了喜乐，从内心里头出来的这个喜乐，喜乐的心，所以这个是好的。心里忧愁灵被损伤，你说什么忧愁啊？对世界对环境没有死到一天的忧愁，不该忧愁的也忧愁，灵都受损伤，有喜乐吗？没有喜乐。所以说保罗是大有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处丰富，也能够处卑贱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这秘诀什么？就是知足，就是感恩。所以保罗我们要学习啊，学习保罗。腓立比整个的这一篇信息里面，你看多少个喜乐，他不但自己喜乐，我希望你们也跟我一起喜乐，这是真正的喜乐，满心的喜乐。所以他面带笑容啊，他心里的喜乐的都发出来了。底下聪明人心求知识，这是好的了。底下呢，愚昧人口吃愚昧，所以我们要做聪明人。什么是聪明人？谦卑饥渴，所以心里求知识，知道自己不够，知道自己贫乏，所以没有别的，这句话就是谦卑。谦卑的人就蒙恩，心呢都在求，不是我已经很好了，我已经很够了，不够啊。我们常常也觉得自己不够，而不是觉得自己很满足了，要谦卑，谦卑的心就能够求知识。但是你愚昧人呢，口吃愚昧，吃了半天还是个愚昧，一点不长进，不值得追求，这样的人就叫做一无所得，得到什么？什么也得不到，就是个愚昧。底下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，这是也是两句话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那你一天就在愁苦当中活生活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。所以我们要想到什么呢？想到我们将来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啊，这个是喜乐呀，欢畅啊，常享丰宴，这个是将来我们都要那样。所以现在你就要常常喜乐，心里欢畅，知道将来的日子我们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啊，在国度里面一同蒙恩呢，这个是真正的欢畅。 所以说你不要一天的愁苦，愁苦啊啊没有用。底下第三段16-24，智慧人上升，主外无分，少有财宝，敬畏耶和华；强如多有财宝，烦乱不安。这个情况是什么呀？告诉你，你要敬畏神，敬畏神是最要紧。财宝多少没有关系，神有时候给你丰富，那你也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少有财宝无所谓，最要紧的敬畏耶和华。强如啊，多有财宝，烦乱不安。财宝多了，你都烦死了。这里也有钱，那里也有钱，这里银行又怎么了，那边又是怎样了，一天的就是忙这些事情。不要多有财宝，就是少有财宝，你敬畏神就行了。敬畏神一无所缺，神顾念你，神帮助你就行了，而不是追求了很多的外面的财宝。底下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这也是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告诉你追求什么呀，彼此相爱。将来我们在国度里真正是这样，现在就应该这样。吃素菜没有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呢彼此相爱，这个是在灵里的合一，真正的彼此相爱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强如吃肥牛啊，吃了吃了最肥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吃下去了，彼此却相恨。所以神要我们相爱，你怎么相爱不在乎吃喝。所以说在罗马书第14:17吧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什么？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你里面有圣灵中的喜乐，这个是太好了。不在乎吃什么东西，吃素菜也好，吃肥牛好，最要紧的要相爱啊，要真正的在主里合一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在乎什么？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。那这里面有圣灵中的喜乐，这才是最美。底下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我们要做一个忍怒的人。怎么叫忍怒？要发脾气不发，忍耐。所以这句话还是这样，爱是恒久忍耐。你必须要学会了这个忍耐，就能够止息纷争。该发的都不要发，忍怒。忍怒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发脾气，恒久的忍耐。爱就是恒久的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。所以这个爱是很不容易啊，我们要真学会了忍怒。忍怒的意思就是恒久的那个忍耐。暴怒的人呢挑起争端，那么就没完了，一天就吵闹。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学习，要真正的得到了这一个忍怒啊。忍怒就是不要随便发脾气，能够止息纷争而不是挑起纷争。那你就要忍耐，忍耐恒久的忍耐，你才能够做得到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啊，学习这个忍耐，恒久的忍耐。底下懒惰人的道像什么呢？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。我们要走在平坦的大道。什么是平坦的大道？就是走向西安的大道。这个是平坦的大道，一直走向什么？走向永生的这个大道，是正直人的路，是平坦的大道，走向永生，走向西安这条路。不要做这个懒惰的人。懒惰人呢是荆棘篱笆，就是不是荆棘就是篱笆，就挡住了你的道，你走走不过去。为什么？你懒惰呀，没有路走啊，这个路都不修平，路都没有，懒惰。所以说懒惰人没有出息，没有用。正直人你有平坦的大道，那要把路修平啊，是我们走向西安的大道。智慧子使父亲喜乐，愚昧人藐视母亲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哪等人？做智慧之子，使父亲喜乐，也要使母亲喜乐。他这句话却是愚昧人呢藐视母亲，你从心里就藐视瞧不起。我看呢，对父亲的喜乐也不是真的。你真的使父亲喜乐，你也使母亲也要喜乐。他却是什么愚昧，藐视母亲。所以这样的光景啊不好啊，这就说明什么呀？也是代表教会的光景。像加拉太教会后来都瞧不起保罗了，保罗用福音生了他们，保罗付了代价。但后来加拉太教会有一阵子不什么 都藐视他，这就是没有真正的和平，没有真正的知道啊，要好好的留心主的话语，做智慧之子，使父亲使母亲都能够喜乐，那就是说使培养你的人关心你的人也能够喜乐，不至于像这个加拉太教会还有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。后来什么呀，都去跟着假使徒走去了，有一些人跟着假使徒都不认这个真使徒，所以这就是很可怜的光景啊。我们做父亲的也不在乎，要勉励他们，要教导他们，做母亲的也应该这样，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去藐视母亲。底下无知的人以欲望为乐，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，要做聪明人。什么是聪明人？就是你要远离恶人，远离恶。无知的人是以欲望为乐呀，你看看欲望他还觉得很快乐，欲望啊就是什么也得不到，都是无知，是不是？是欲望人，是也是个无知的人。你想他得到什么？不追求，不努力，还以欲望为乐，这样人太可怜了。聪明人呢，按正直而行，就是真知道该怎么行，按着主的道去做，明白主的旨意，做聪明人，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。无知的人一点用都没有，最后是以欲望为乐，你想他能做什么事情？没有真正的喜乐，没有真的平安。所以要得到真的，那就是要谦卑，要追求，按照正直而行，那你才能够有真的喜乐。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，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主的话就是我们的谋事，在诗篇119篇24节，主的话就是我们的谋事。你得到主的话，你就知道怎么样的去做事，你就有了谋事，你就知道该怎样去做。千万不要藐视，更不能够无所谓。没有谋事的话，你许多事都做不成。大家商量一起来做，主的话本身就是谋事，谋事众多，所谋就成功。没有谋事，那么就是等于是没有出主意的。主的话就是最好，主的话就是主意，让你知道该怎样去做。所以不先商量，所谋就无效。所以要商量，怎么商量？不是求人呢，找人呢，最要紧的去找什么？找主的话。主的话就是谋事，不是众多，所谋就乃成，才能够成功。所以我们要常常，最要紧的还是从主的话里，让我们得到谋事，得到智慧，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做。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所以就是说，怎么能够喜乐呀？应对的合适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的美好。就是说要用主的话语互相的来应对，从主的话里知道该怎样去做。所以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你说的合适，跟随便讲话就不一样。你随便讲话，你说的都不合适。怎么叫合适不合适？合其实就是完全照着主的话去做，那么何等美好，非常的美好，就是叫人听起来是这么舒服，是这么合适。口善应对也是这样，自己都觉得喜乐，不要说别人。所以是说明我们说话要合其实，也要什么口善应对的合适，不要随便讲话，要真正能让我们能够听起来自觉喜乐，而且是何等的美好。就是说我们要按时分粮。什么叫按时？按他的需要你给他，你不是随便讲，讲了的话都是合适，正是他本身的需要，这样才是合时，合的美好，才是自觉有喜乐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，这句话我们常常会使用的。你要做智慧人，要在生命的道要上升，不能够下降。上升什么意思？要提高。那就是彼得后书第1章5节到8节告诉我们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，是吧？一层一层的加上去，最后呢要有爱弟兄的心，还有爱众人的心，就是说让我们的灵性是一步步的加上去，这就叫做智慧人在生命的道上要上升，不能够下降了，要上升，这样才远离在下的阴间，你的生命才更加的丰富，才能够 进入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，你才能够更加认识主。我们的灵性不能够停顿，更不能够后退，要在生命的道上上升。生命的道就是在你生命上有长进、有改变、有更新，而不是马马虎虎、随随便便。这样的话，你才远离在下的阴间，你才灵性是提高的，而不是下降的光景。底下25-33是谦卑聚会，贿赂的贿，谦卑聚会，听责备，爱光，敬神，必得尊荣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骄傲的人谁呀？耶罗波安，骄傲的不得了，他觉得他比谁都强，自己立了一道，完全是走邪，叫人家去拜金牛犊，一直到底。这就是神要拆毁，拆毁这种骄傲人的家，最后全部被拆毁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寡妇就是被看作是最穷最可怜的人，但是呢，连寡妇的地界神都要立定。神真正的是看重哪怕一个寡妇的地界都不能随便，你不能轻易随便的挪移寡妇的地界，挪移任何一个人地界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份，都有他该有的那个份，所以神要保守甚至寡妇的地界神都看重。而这个耶罗波安，你这么的狂，这么的骄傲，那天神一定把他打下来。所以耶罗波安的家是彻底的灭尽了，连子代孙的都彻底的灭尽，因为他太坏了，他领人拜金牛犊，叫人走邪走歪路。底下我们再看，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良言乃为纯净。你是一天的出恶谋，这是神憎恶的。你出了主意，出了这些个那个主意，是神憎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但是你恶人的这些个谋算，将来有一天神要跟你算账啊，神憎恶。耶罗波安就是出恶谋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抵挡神，就是为了使以色列都不要到耶路撒冷去，都跟着他走，拜他所拜的，领人归己。所以都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呢，叫以色列犯罪的这些事情。良言乃为纯净，我们今天要追求什么？追求主自己的话语，主的话就是良言呢，句句都这么宝贝啊，是什么？乃为纯净，没有渣子，是纯净的。那你要追求，要得到，而不是看得很好。你真的要得到良言，就是纯净的，是能够帮助你的，使你能够生命更加的纯净，更加的宝贵，能够有良言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而不要恶谋，一天的出坏主意，这个是可怕的。底下，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，恨恶毁禄的必得存活。恨恶毁禄，我们不但不要随便的去毁禄人，而且要恨恶毁禄，因为毁禄这些个是坏东西、坏点子。毁禄人，你就能够得到什么好处？这是不好的。所以说，要恨恶毁禄，你才能够得存活。你贪恋财力的，你就扰害你自己的家，不要贪恋财力。也不要扰害自己的家，要恨恶毁禄，你才得存活。毁禄就是也是一种贪心呢，这种贪心是用毁禄的方法得到，所以你恨恶毁禄，你才得存活。你贪恋财力，那你把你的家都扰害了。这就是神教导我们该怎样做才是真正是合理的，是蒙恩的。真正要靠着主，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个主的道是应该怎样做。以利沙真是恨恶，乃曼得到了医治的，他有感恩的心，他一次两次给以利沙，以利沙要，以利沙不能要。你得到了好处，为他感恩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。我们不能让人家得了福音了，你还收他的钱，不要拒绝。揭哈西就要，所以揭哈西就贪财没完，所以说不要做揭哈西，要像以利沙一样。 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？就是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回答，让人知道是应该怎样的蒙恩。这是义人的心。义人的心是什么心呢？就是主的心，是智慧的心。智慧的心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所以这里呢，有这么一段话， 也是主自己的话，你怎么思量如何回答，你就用主的话来回答，主的话就是最宝贝。就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25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这样的人，并且呢是时常如此，这样的人呢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的去行出来，这样的人呢就是在所行的事上啊就能够得福。这句话很宝贵啊，就告诉我们一人的心呢既应该思量如何的回答，仍然人听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，主的话是最宝贵，让我们听了以后能够明白，这是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，你要得到，而且时常如此，也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什么呀，实在的行出来，那么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呢就能够得福，这是得福的一种方法。底下呢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，恶人就不同了，说了半天说什么都是恶言，一句好话没有。这就是老扫罗呀，一天的嘟囔嘟囔的，哎，你们都害我，哎，你们都怎么怎么我，一天就我以我为中心，这是扫罗的观点。甚至说我的儿子也要害我，没有人不害我，你们都要害我。其实是什么？他就是以我为中心，所以就觉得人人要害他，实际他要害人，他还说人家害他。底下，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所以义人的祷告在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义人的祈祷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我们要有义人的祈祷。什么是义人祈祷？就是凭着信心他就允许来祷告，是不是？义人的祈祷是大有能力的。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，他祷告3年零6个月就不下雨，再祷告就下雨，这就是什么？义人的祷告，有信心的祷告，有能力的祷告，是大有信心的，这就蒙恩。耶和华远离恶人，不要做恶人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义人，你真正的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蒙恩呢、啊？这个在本章第8节，就是前面呢，恶人前进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。正人的祈祷也就是义人的祈祷，义人的祈祷大有能力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耶和华一定远离恶人。你恶人，你连祷告都不会祷告，一天的就忙自己，一天就为自己而活，这样人多可怜呢、啊、所以耶和华远离这些恶人，要听义人的祷告，也听什么正直人的祷告。正人祷告是宝贵的，就是都是告诉我们是有信心的祷告，有能力的祷告，所以求主让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真是大有能力，能够使更多人因着我们能够蒙恩，病都好了，都得到医治了。底下，眼有光使心喜乐，好信心使骨滋润。哇，这句话很宝贵啊，眼里都有光，心里是喜乐的，好信心使骨头都滋润，这就是保罗呀。保罗在这一个腓立比书不是吗？你看看他真正是眼里有光，心里喜乐呀，他是喜乐的都流出来了，喜乐的整篇里面都是喜乐。所以原因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秘诀，明白了神的道，所以他说我知道怎样出丰富，知道怎样出贫穷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所以骨头都得滋润了，所以好信息都让他得到了，他蛮有喜乐。他的喜乐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就是因为他知足，他感恩，不管是不好的环境，是坏的环境，是贫穷的时候，还是富足，他都有喜乐，他不在乎了，这点就是最宝贵的了。他真正得到了喜乐的秘诀，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得到。听从生命责备的，必藏在智慧人中，所以我们要听从生命的责备。什么是生命的责备？就是使得你的生命能够长进的这种的责备，很厉害的责备。这种责备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藏在智慧人中，你不至于贫穷可怜，你一直在进步在长进。听从生命责备，那你一定有长进。这个就是主的话宝贝啊，让我们能够一直的听从主的话语，让你的生命能够长进，能够有改变。主的话是什么话？主的话就是叫我们一天的肯对付自己， 死在主的死里，活在主的活里，那你才有长进，这是生命的长进。与基督同死，与基督同复活，罗马书第六章特别讲到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同死，然后与基督同活，这个就是生命的责备，那你就有长进，常在智慧人中，你不至于跟不上，能够跟得上，能够在智慧人中能够有份。底下弃绝管教的是轻看自己的生命，这样人没有出息。弃绝管教，不喜欢管教，讨厌管教，神责备我，我就不爱听，这就等于是轻看你自己的生命，你不注意你生命的长进。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，听从责备就是好的，所以我们要谦卑，要听从责备，要领受责备，要喜欢责备，那你就得到了智慧。你不喜欢，你怎么蒙恩？你就是弃绝管教。所以箴言的22章的第三节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说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，就是说不要轻看自己的生命，不要弃绝管教，要做通达人，不要做愚蒙人，愚蒙人就前往受害，什么也得不到。底下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，要听从责备，你才能够得到智慧。智慧很好，智慧很宝贵，但你得到了没得到，你得听，你得留心听，听都不爱听，责备的话不爱听，那你怎么得智慧？是不是？我们要常常受责备才好，只怕没有人责备我，我能够接受人的责备，这个很好，是不是？你才能够得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这还是22章的第四节，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到什么？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。你看看，你能够得到这么多宝贝，敬畏耶和华，你要心存谦卑。所以这句话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你才有智慧，你才明白智慧的训诲，你才能够懂得。所以说我们需要谦卑，需要什么？需要敬畏耶和华，就得到了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。所以这些个都是你能不能得到，最要紧的你肯不肯谦卑，得到了智慧的训诲。尊荣以前必有谦卑，所以这句话就接着这句话的，就是说你要得到尊荣嘛，你一定要谦卑。所以我想自己也是谦卑的不够，所以就给我们更谦卑，那你就得到了尊荣，你得到了真的智慧，你得到了真的训诲，都能够得到了。怎么得到的？就是谦卑。刚才那个话也是叫我们谦卑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不谦卑，我们实在是得不到。就到此了吧。